亲爱的主耶稣，复活的主，感谢你，赞美你，你从死者中复活，你就永远活着，你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就在我们的心中，你就在我们的口中，是你在爱中向我们显示你自己。当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让我恢复跟你之间有一个美好新的关系，让我成为你的艺人。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口里承认就使人能够得到你的救恩。那信从你的就永远不会死。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那活着信你的人就要永远活着。主耶稣，谢谢你，是你赐给了我们这一群信你的人，让我们因信你就活在你的同在里。复活的主耶稣，请来到我们中间，按照你的应许，当两人或三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要在我们中，你就在我们中。主耶稣，因为有你，一切都变成了美好。一切都充满了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阻挡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中救赎回来。你圣洁的血已把我们向你明认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匍匐敬拜你，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以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光亮有如水晶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借着你的光明，看见光明，认识真理，认识你，认识我们是多么多么蒙恩有福的一群。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又到了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领受他恩典的时刻。让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的20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刻，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七指的就是今世的圆满。这今世的圆满第七，是因为。这一个字是四加上三，四是一切的受造物。我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有四部福音，那么一切的受造物就必须加上三合一的神才是圆满的。当三合一的神进到一切的受造物那里，就。成了圆满， 让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神在前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二章的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一天再一天，神创造了这世上一切的受造物，他看他所造的都甚好，样样都美好。过了晚上，到了早晨，就进到了第七天。第二章的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功，安息了。神在第七天，他就安息了。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就是他要做的，他都完成了。在第六天，他就全部都完成了他一切的功，他非常满意的。停止他的工程，进入了安息，那就是第七天，也就是神赐给他的选民要一同进入他安息的圣日，叫做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恩，他说成了，他在十字架舍弃他的性命。那时正是重要的日子，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31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他们知道在安息日是不能够把尸首留在十字架上，于是。来到比拉多前，让兵士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基督同定的第二个的腿都打断了，只是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是耶稣把他的灵交给了父，就进入他的安息。当他安息了那一天。他就被埋葬在阿爸父为他准备的坟墓里，那是我们先前几次就很仔细的读过了这一段过程。主完成了，就是他要做的事，没有一件事他不做；父要他做的事，没有一件没有做，也没有一件不是按照父的旨意圆满的完成。他完成了他的救恩，进入了他的安息。我们今天继续读第20章，就是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安息，被安放在神为他准备的坟墓里。那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就是过了这七天，进到了新的一个周期。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七天，这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就是第六天，就是神停止一切创造的那一个安息日。第七日就是星期天，主日，这是第一天，这一天就是从前面的七天进到了。新的一天，也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他所有的工程，要进到一个全新的这一天，一个新的一天。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这一天之前，复活前的主耶稣，他在这世上取了肉身， 他是真人，他有肉身的限制。你打他，他会痛；你苦待他，他会难受；你不给他东西吃，他会饿；他累了，他需要睡觉。他有所有人的限制，而这一切的限制，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就没有这些限制，他不需要吃。因为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不是因为饥饿而吃，而是因为爱。他跟门徒们一起吃火烤的鱼跟饼，那是因为他愿意跟我们享受这一个吃他生命粮的丰盛，不是因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复活的主耶稣，他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而且他可以在任何的时空里，超过这一个物质世界里的限制，进到了属灵世界的圆满。这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为他。一切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这就是他复活后没有任何的限制来跟我们在一起。我很爱我的两个女儿，那么现在他们不跟我在同一个地方，我要等到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我们才同在。复活的主耶稣就没有这个限制。他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都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不但如此，他还要把我们提升，从原来的这一个限制里打破这一切的限制，进入一个可以跟他在一起的美好的时刻。也就是当我们真的跟主在一起，这是复活的主跟我们在一起。伯多禄后书就说：“在主前，与主同在，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也就是我们可以整天的跟他在一起，而这跟他在一起的一天，就有一千年的丰盛。也就是这一个多么多么好的时刻，我们不愿意有任何的时间不跟他在一起。当我们这样爱他，要跟他在一起，我们就能够跟他很饱满的、圆满的时间在一起。就是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来到万王之王、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他，为我是多么的美好，向他说我们对他爱的话语，听他向我们讲。他爱我们的话，这是一个永恒的圆满，也就是我们有一千年的丰盛，每一天都是一千年，就是千千年、万万年。在中国的历史中，只有为王的，别人才称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只有是做。王的公侯，那一个与他一同侍坐那一些的王侯的，才能喊他千岁、千岁、千千岁。那么他们实质上想要活千岁，却活不了，不能超过100岁。想要活万岁，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却也不能。没有人能够真的是千岁、千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然而，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当他跟我们同在时，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里，就经验到这一个真实。意思就是，他要恩待我们，进到他的永生里，这千年。也像一天一样，就是 很快的就有很大的饱满，就是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极大的丰盛。我们怎么进入这一个他复活的生命里呢？我们就看到这7日的第一个清早，就是在这一个新的天地里。主复活的那一天早上，那是一个清晨。这清早之前，天还黑的时候，就是过了晚上，到了早晨的这一个时刻。当天还黑的时刻，那是一个前面的一个状态。当天亮的时刻，就进到了一个新的状况。以赛亚先知书。60章那里也说，当大地被黑暗笼罩时，耶和华说：“耶路撒冷，你要兴起发光。”当在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神的灵就在运行，神的话就要来。他说：“有光，就有了光。”这一个天还黑的时刻。就是曙光就要来的时刻，这一天的曙光就是主复活后的那一天，全部的世界都因着耶稣完成的救恩而被得到救赎，而能够出离死亡，进入永生的那一个时刻。当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这里提到了有一位特别爱主耶稣基督的姐妹。这一位姐妹，她是用她全部的生命来爱主耶稣。那一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到耶稣基督的坟墓那里去，只有这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在先前第19章的24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刻，在他的身边就只有5个人，12个门徒就只有约翰使徒还在他的旁边，11个使徒都跑了，甚至于彼得还3次否认他，说不认识他。诅咒发誓说不认识他，那成千上万的人尝过了耶稣基督的好，却都离开了他。他行五饼二鱼的时刻，有2万人尝到了这一个耶稣基督给的恩典。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就只有5个人。这5个人中间。只有一位弟兄，有4位姐妹。那么4位姐妹中间有3位姐妹都叫玛利亚。第一个玛利亚就是圣母玛利亚，她的一生都是献给神，是充满神恩典的、满被圣宠的、有福的玛利亚。他为神而把他整个的生命献给神，为神所用。他爱耶稣的爱，从起初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都在旁边。那么，除了这一位年长的姐妹圣母玛利亚，另外有她母亲的姐妹，这里没有讲到。她的名字是什么？这一个母亲的姐妹用的是单数，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姐妹，并且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个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在耶稣的身边，她爱耶稣。当我们真的在爱， 爱到一个地步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行为反映出、显示出这一个爱。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这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基督曾经从他的身上驱赶出了七个魔鬼，一个魔鬼压制一个人就已经非常非常痛苦，而且有七个魔鬼，这是没有办法解除的痛苦、捆绑、压制。当耶稣释放了他，他会经历到神的爱充满在他的心中，再也没有魔鬼的谎言、魔鬼的威胁、可怕的黑暗，而是神的爱释放了他。那被爱的多，感受的也多。耶稣给了他这样的自由，他就自由地选择耶稣，一直亲近耶稣，爱耶稣。这一个爱耶稣的玛利亚，就是这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圣经中还记载着，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因为他住在伯大尼，而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研读查考圣经，查考之后，他们说这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么这玛利亚，爱耶稣的玛利亚。我们也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那里提到了，在伯大尼，那里有玛利亚和她的姐姐马大和他们的弟兄拉杂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也提到，这马大把耶稣基督接到他的家中来侍奉、侍候耶稣。那玛利亚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聆听耶稣基督的训诲，就是他把握所有的时间都来亲近神，亲近神为我们是有多么美好，这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既然真知道了，我们就要把握任何的时间来亲近神。这玛利亚就是这样的爱神、亲近神。他亲近神，他就忘记了一切。不是他不想要帮着他的姐姐做什么事，而是神呼召了他，给了他上好的一份，就是神愿意我们跟他亲密的往来，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看着耶稣，听耶稣基督讲话。耶稣喜欢把很多的好给我们，他喜欢我们得着。当他带着极大的爱向我们讲话时，他并不喜欢我们打瞌睡，我们打哈欠，我们一下栀子花、茉莉花，又说啊，我要去这里，哎，我看看手机有什么简讯。所以，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不要去刷手机，要专注于主，好好的领受。如果这伯达尼的玛利亚，坐在耶稣基督脚前，纵使他活在这世界，我不相信他一面看手机，一面听耶稣，这样不是专注于主，因为主也不是一直看着手机在跟我们往来，而是他愿意把他全部的爱在爱中向我们讲话。当马大说："主，你不介意吗？"你难道不介意怎么让我一个人侍奉你？你叫我的妹妹来与我一同侍奉你，就是马大，他为很多的事忙碌，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讲话，耶稣就为玛利亚讲话，就是这一个耶稣愿意我们活的一个依靠他的生命。美好的生命能够进入他复活的丰盛里的这一个 他赐给的吸引我们回应的爱，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的人。我们爱他，他的爱就要释放彰显。他就为玛利亚说，向着他的姐姐说：“马大，马大。”耶稣很爱马大，耶稣爱所有的人。当我们会更多的爱神时，我们才更能够承受神的爱，认识神的爱。马大，马大，耶稣带着极大的爱跟他说：“你为很多事情操心忙碌，这就是我们世人不完全活在神的同在里而有的操心忙碌。这个忙字叫做心王。”就是心会没有力量走向死亡。至于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选择了最好的一件，是不能从她的手中夺去的。其实耶稣也把这一个选择给了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我们要回应，我们要把阻挡我们认识主的这一个宗教的框架、人习俗的谎言，阻挡我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这一切，完全丢掉。主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让我们的幔子一层一层的被揭去，而能够见到他的荣耀，见到他复活的天地。而这一个玛利亚、马大。他们爱耶稣，在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二节，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玛利亚。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的第八节，那里提到了这伯达尼的玛利亚，她拿着极贵重的真。那达那香膏，他拿着玉瓶，打破玉瓶，就把香膏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也提到了，就是这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也记载着，第三节。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基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因为他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对主耶稣基督赐诚的奉献，就使得那个地方充满了香气。主耶稣基督。他的令名香溢四射。当我们高举他的名时，耶稣在我们中，他是芬芳的，他的芬芳成为我们的芬芳。我们也愿意把最好的给他，这香气就充满了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就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因为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他愿意别人奉献在钱囊里，他就可以从那里偷偷的窃取给神的奉献。这他说的话，跟玛利亚所做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话极为的臭，这个生命极为的臭。他一开口，这臭味就充满在那个地方。而玛利亚所做的，他没有讲什么话，他就使得芬芳充满在那个地方。他是用极贵重的真纳达香膏，他抹的是耶稣基督的脚，他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就是他多么多么的愿意匍匐敬拜 主耶稣愿意把他的头匍匐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用头发，头发指的是奉献。三孙就是在母腹中就奉献给神的，他的法变是不能减掉的。而这一个奉献，他为主而奉献，他去擦耶稣基督的脚上的香膏，这是他多么多么的爱主、尊主伟大，顺服到这样的地步，是有芬芳的生命。他没有为自己讲话。有的时候，你爱主会被别人嫌弃的；有的时候，你要在基督耶稣内按照神的旨意热心生活，就必定会遭受到迫害。这一个为爱耶稣的玛利亚，她的姐姐也迫害过她，好像她很懒惰，在主前控告她。那么在这里，有主的12个使徒中间的使徒去为难他，他都不为自己讲话，这是多么好的生命！主说：“我不凭自己讲论。”我们的主也像被牵去宰杀的羊，在剪毛人面前，他受苦无声，他舍弃他的性命，也毫不犹豫。毫不踌躇，没有口中说出任何的不该说的话，甚至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一个芬芳的生命，主耶稣要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爱主所爱的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把主的爱来善待迫害我们的人，就像把那极大温暖的爱像炭火一样的堆在伤害我们的人的头上，好使得他们的硬心被这爱的炭火所融化，好使得他们这一个骄傲的额间心印被主的爱所融化，而能够向主耶稣基督低头，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头，领受主的救恩。当玛利亚不为自己讲话，耶稣就说了：“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极珍贵的真纳达香膏，是为主耶稣基督所存留的。”是为耶稣基督的安葬这一天所存留的，那么可不可以存到耶稣基督都复活了，仍然没有献给主，倒在主的头上呢？断乎不是。那么他怎么知道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事呢？或许他不完全知道，但是圣灵会带着他，让他去做阿爸父特选的一个爱耶稣基督的生命，提前为耶稣基督高抹，因为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讲的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常有穷人，我们可以去为主而照顾他们，但是我们要珍惜主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握主对我们的每一个宠召，要来亲密的回应他的召叫，这就是玛利亚的生命向我们显示的。有许多的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者中所复活的拉匝路。这一个拉匝路是耶稣基督从死者中把他复活了。那么他们要来看这一个复活的拉匝路，但愿他们看到了死拉匝路复活的主耶稣，但愿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爱主的玛利亚，我们看到了爱我们的主，我们也有着主给玛利亚的特殊的这一份爱， 成为我们的爱。主还说，这福音无论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记载着玛利亚所做的事。她所做的事是有永恒的特质，是写在这圣经里。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兄拉匝路生病了，第三节，他的姐妹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他知道父要做什么事，他知道拉匝路，他虽然病了，但他不会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神儿子的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也爱拉匝路。耶稣听见拉匝路病了，就在所在的地方又住了2天。有时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巴不得主赶快来让我们解除这苦难。有时主让我们多2天的苦难，是为了准备我们更好的准备。来珍惜他，就是因为有7个魔鬼的折磨，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有更多的感恩。我在从小长大的过程里，我在第36岁时，主向我显示他的爱，我尝到主的爱是何等何等的甘霖，我就看见了，在我的生命中。我常常把耶稣基督关在门外，他在门外敲门，我就不开门，有18年之久。我从进了大学有18年，就在寻找真理，却找不到，因为真理不是由人而来的，而是由真理的神启示而来的。我找不到，找不到，但是我不能够过去。我就一直在寻觅他，直到我36岁，就是寻觅他18年。那时我都已经放弃了，我认为我再也找不到了，那就算了吧。可是神就在我停手的时刻，他动工了，不是我找到了真理，而是真理怜悯了我。为此，我跟主说，从今起，我活着。要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因为我花了18年，我才碰到了你，我不愿意再失去你，也就是不是18分钟后得到的好，那么18分钟后就忘了，也不是18个小时，也不是18天、18个月，而是18年。为此，我深深的感恩这玛利亚这7个魔鬼。这么大的痛楚中的这一个被折磨，为此他非常感恩，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主。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立刻去治愈拉匝路，就是因为要彰显神更大的荣耀。之后第十一节，耶稣对门徒们说。我的朋友拉匝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时他说：“我的朋友拉匝路，他睡了。”就是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一切在他眼中都是活着，所以在属灵神的眼中，人死了就是睡了。其实拉匝路。那个时刻，在人的环境里所知道的，就是死了，死了就不会醒的。但是在神的属灵的世界里，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就是睡了可以叫醒。耶稣基督可以使得睡着的人醒过来，人以为他死了。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而说的。当我们 有死的生命，我们会有死亡的痛楚，但是进入复活里，一切都是活着的。为主耶稣基督，他就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拉匝路死了。”第14节，我没有在那里，我喜欢，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能相信。他愿意我们能够相信他。第17节。耶稣到了，知道拉匝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这里又提到了坟墓，在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就提到了玛利亚，她是到坟墓那里去，而这一次是她的弟兄拉匝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有6里路，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并要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马大就是玛利亚的姐姐，就立刻去迎接主耶稣。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因为那时她还不知道。有时当我们还不知道时，神就在工作，神就在准备，神就在他的时间，要让我们有惊喜的知道。而马大见到了耶稣，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你若在我兄弟死之前，你在这里，你必定会治愈他，他一定不会死。”这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马大，他说：“你若早在这里，他指的是过去的时空里。在这一个过去的时空里，主啊，你在就好了。他相信过去的主，就是现在。那么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属灵的世界是没有这一个时间，一切都是永恒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现在。都是此时此刻，我们能够碰到神的丰盛，那么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他相信，他说：“我也知道，不管你求神，求阿爸父神，你求什么，父神都必会赐给你。”就在现在，耶稣就回答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相信过去的主耶稣，他相信未来的主耶稣，他以为他也相信现在的主耶稣。其实他是不能相信现在的主耶稣，他是谁？当主说的是现在。”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他却说是在末后的时刻，他必要复活。主继续的说，25节，主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在我，I am resurrection，我就是复活。I am resurrection。” I am resurrection and life。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信我的人，他纵使死了，也要活着，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活着，就是现在活着的，我们就在活着的时刻，信使我们活着的。永活的、复活的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活着信他，就永远不死，因为这信使我们连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我们就跟他结合在一起。他永远活着，他就使我们也永远的跟他一起活着。我们若信他，与他同死。 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若坚忍到底，就要活着与他一同为王。你信这话吗？马大就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的是，他真的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这里的信神的儿子有一个意思，就是像神一样的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这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若信他，他说的话就要彰显他的能力。他又信，但是他又不能够真的在现在信。就是呢，要临在世界的，他又把它提到了这一个未来的，他信的，要赐给我们永生的。而主在这里说，那信他的就永远不死。主也曾经在福音中，他说，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有些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就要看到人子在光荣中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他要让我们活着看到他再来，他来迎接我们，把我们提到天上，我们的身体就要变化。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变化，就使得我们从现有的这物质的世界，进到了复活的永恒的世界里。让我们活着就可以进入，这是要持续的信他。这里说凡活着信他的人，这里 Amplified Bible，他用的是 continuous，就是继续的相信他、依靠他、信任他的持续的相信。这一个持续的相信，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就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他急忙起来往耶稣那里去。当他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他伏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他所说的跟姐姐马大所说的是完全一样的话。他相信这过去的主是全能的主，可以治愈他的弟兄，但是他还不认识现在的主耶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凡信他的都不会死。他要死的那匝路，就像是一个睡着的人能够被叫醒。耶稣看见玛利亚哭了，并看见同他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里讲到了耶稣的良善心谦，他虽然知道荣耀的父要彰显的荣耀，这一切的忧伤都要变成喜乐，但是他也非常知道，人在这一个忧伤的状况里所流的这一个忧伤的眼泪，也是真实的难受。主爱我们，他以忧伤的一同忧伤，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他要在陪伴我们的忧伤中安慰我们，让我们得到安慰，进入他的喜乐，与他一同喜乐。耶稣哭了，大家看到耶稣哭了，都也跟着非常的感动。就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耶稣的爱会显示出来是何等的恳切。当耶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时，也会有一个非常恳切的爱。抹大拉的玛利亚，伯达尼的玛利亚。”在他的生命中，就处处显示出这一份真诚的爱。这一个爱是 毫不虚伪的，是真实的，是完完全全爱主、献给主，毫没有保留的。其中有人就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能不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哀，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我们不要阻挡主他要做的事，我们不要怀疑主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明白，可是我们愿意相信，让主去做他所说的事，让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去做。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一个物质世界里的时空限制里的框架里来想，没有任何限制自由的天主子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主是带着多么多么大的爱，他们是按照他们生命的尺度来信神，神就因着他们的信而释放的爱来造就他们，在信心中成长信心，在爱里进入一个更大的爱。耶稣就说。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纵使世人没有回应主，不明白主，但是主知道父的旨意，他毫不怀疑父要做的事。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遭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他们能够相信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呼叫。他说：“拉扎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一个死了4天的拉扎路就复活了。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奇迹，有好多人就信他，但也有一些法利赛人更是要迫害耶稣。我们到底是愿意在信心中成长信心，进入他赐给我们复活的属灵的更丰满的世界里？让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主复活的那一天清早，天黑的时刻，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为什么在天黑的时候，一个姐妹她有这样大的勇气去到坟墓那里呢？有人，她虽然是一个大男人，体格非常的强壮，可是就是害怕一个人在家又不开灯，当家中太太不在时，要把房间里里外外的灯全部打开。那么，你怎么能够？在黑暗中，走到黑暗里，走到屋子外面，甚至于到坟墓那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超乎一般人有的那一个胆量，这一个胆量，这一个生命力，不害怕，是因为相信主耶稣，爱主耶稣，这爱会释放能力。他就这样的被神给他的爱，他对耶稣基督的爱，他来寻觅耶稣，他到坟墓那里去，就是不管你是活着是死的，我都爱你，我都要找你。纵使按照人的想法，耶稣已经死了，那么死了就永远没有办法再见到了。可是仍然要到坟墓那里去。他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那么他到坟墓那里去，这坟墓前的石头，他怎能挪开呢？ 他也不想那么多，就是神的爱充满我们，圣灵带着我们，有时是超乎我们思想逻辑。死了4天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一直想他的话，他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到坟墓那里，他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他为什么要跑去，而且不是走的，而是快快的跑？就是他心里有一个迫切，要把这一个状况告诉耶稣基督。”他的使徒彼得和约翰，他要对他们说，因为他知道他们是爱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使徒，跟那一些不相关的人说，他们没反应；如果跟法利赛人说，那会有麻烦；跟大祭司说，那么是有很多的迫害。他们知道，这玛利亚知道。他要向谁去说？向谁快快的去告诉他？告诉他们，有人把主从坟墓那里挪去了。这是第三次讲到的坟墓。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了坟墓，有7次讲到了坟墓。坟墓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这一个坟墓就是什么的生命？到了终结，就再也没有办法按照过去活着的时候有那样的情况，好像到这时，到这一个状况就已经终结了，就是已经到了一个绝望、没有办法的地步。拉匝路也是在坟墓里，好像跟活人隔绝了，神的荣耀来了，拉匝路从死者中复活，耶稣基督。他不在坟墓里了。当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坟墓空了，他就立刻去告诉彼得和耶稣所爱的约翰使徒，而且说：“我们不知道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按照神把我们摆在的时空里，我们只能知道神容许我们知道的一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在这限制里，我们回应神的爱跟呼召，我们就从这限制里进到了神显示的一个新天新地新的祝福新的世界里，这时。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他们也爱主耶稣，他们也关心，他们就立刻去到坟墓那里。第四次的讲坟墓，两人同跑，他们也是跑，就是很迫切的。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会让我们有一个火热的爱，这一个不冷不热，抛弃起初的爱。是一个堕落的生命，这一个有主的生命，就由这生命所释放出来的热切，润心神，神给我们重生得救的灵，是热切的，是有一个热切的灵，那么全人就有一个热切的奔跑，他们快快的去找耶稣，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那里，这是第四节。第五次提到了坟墓，他低头往里看，就见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他看到的是缠裹耶稣基督的细麻布，他没有进去，因为他顺服他的权柄，彼得。但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里去。这第六次提到了坟墓，而且他们进到了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外在一处卷着。他们看到这细麻布和头巾，但是却没有看到复活的主耶稣。那先到坟墓的那一个门徒，这里提到的是第七次的坟墓，他就进了坟墓，看见了就信了。这一个看见了神给的证据就能信，这一个会信神，让我们看见的启示，就是有福的。有一次，在众人中间，耶稣基督在很多人拥挤的里面，他体会到有人摸了他的衣穗，有能力从他的身上释放出去。他就问说：“是谁摸了我？”门徒就说：“这么多人都在人挤人。”你怎么说谁摸了我呢？这是写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可是那一个摸耶稣基督的姐妹，她知道主耶稣讲的是她，她就说：“我患血肉病12年，受尽了苦，用尽了我的钱，却没有医生能够治愈我。”是一个极大极大痛楚的疾病。当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他就相信，我只要摸一摸他的衣服，衣服的一穗，我就会得到治愈。就是他用信心就能够摸到主耶稣。那么很多人是用挤的，挤耶稣基督的肉身，却挤不出任何耶稣基督的能力跟生命。当耶稣说谁摸了我，他就承认告诉了耶稣。主耶稣说：“女儿，不要怕，你的信德救了你。”当我们对神有信心时，会讨神的欢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欢心。这是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的。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欢心。那么，我们信神就会讨神的欢心，而信神的人是不会蒙羞的，就会按照你的信心成就神愿意成就的事。它也使我想起，当主召叫我跟随他。他带我去探险，那是在1997年，神的呼召，我信了，就跨出这一步。我若不信，就不能跨出这一步。我若不跨出这一步，我就错失了很多见到复活的主耶稣所彰显的神迹异事。有很多很多神做的事，都不是我能够想象得到的。在早期，我是一个人跟着主耶稣，他带我到各个地方。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中国，为他的福音作证。那时我是一个人，是指着世界里面，但是我也不是一个人，因为主耶稣是真人，他真的天天跟我在一起，把我带到那里去。当我传讲主的话，那主办单位的负责神长就说：“休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苏弟兄、苏老师，因为他要讲很长的课，大概是5天，所以大家都很听神长的话。所以有一天在休息的时刻，我在那一个院子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避所的花园。”不是一个很自由可以聚会的地方，所以大家都不走到外面，都在里面，是在一个拥挤的一个地方，挤满了人。那么我在那一个院子里祈祷的时刻，我有一个感动，要走进屋子里。当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苏老师，你可以为我副手祈祷吗？” 他说：“我就是你刚才正在讲那血漏病12年得到主耶稣基督治愈的那一个神迹，我也患了血漏病12年，也用尽了钱都没有得到治愈。我相信耶稣会用你的手来治愈我，你可以为我祈祷吗？那是快要上课了，时间很短，我只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付手。”求主治愈他，继续上课。后来在大家做见证的时刻，这姐妹就上台做见证。她说：“我在听课，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血一直在流，我软弱到不行，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的听课听下去。那我又不愿意走，我就是要来得治愈的，所以我鼓足了勇气。虽然我知道不应该来麻烦。”苏老师，但是这一个迫切，他来到我的跟前，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怜悯的心，回应他。虽然他说，苏老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大概只有几秒钟为我祈祷，但是我的血漏就停了，我的精神就来了。你们看我现在是多么有精神的，继续参加后面。神借着他的仆人赐给我们讲的话语，他非常非常的喜乐，他的生命更新了。我深深的知道那是主耶稣做的，我连人的感冒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能够治愈别人，我也不是学医的，也不知道怎么去治愈各种疾病，但是耶稣什么都能，为人不可能的，为耶稣。一切都可能。那看到了主在福音中所做的事，我们也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信了。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看见了马大拉的玛利亚，她是如何爱耶稣，我们也这样的爱耶稣，我们就会碰到复活的主耶稣。我们愿意在神给我们的限制里，我们寻觅神。有一个爱主的仆人，他非常非常盼望能够跟主有亲密的关系。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死了埋葬的那个坟墓。当他去到那里寻找主耶稣死，是很迫切的，而他很迫切，他寻找，他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就是盼望。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坟墓里，盼望能够碰到耶稣。当他排着很长很长的队，因为人很多，不能够在里面停很久。我也去过那个地方不止一次，真的常常排很长很长的队。但有时没有像他排的那么多的人，他排到好不容易进去了，他看到那里有一个牌子。他已经复活了，他现在不在这里了。他突然就想到，我用我的办法要在这里来寻找耶稣。其实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处处都在，无所不在。但是耶稣纪念他，就在那里用这一句话，也是经上的话，他已经复活了，他现在不在这里了。他开始哈哈大笑。喜乐充满他的心，他就停止他肉性的妄动，他就碰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当我们愿意寻觅他时，他要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这复活的主耶稣无所不在，处处都在，是要用信心去寻觅他的。当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寻觅他时，他就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不蒙羞的进到他，带我们超越我们现有的限制。这信心所释放的信主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奇迹。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是真实的。主已经复活了， 我们要因着相信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他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向我们显示他自己。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那时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圣经的意思。相信主的话，不等同我们当时就已经明白了，而是我相信，求主帮助我明白，这一个相信才能够进入真正的理解跟明白。我们如果要明白才能相信，我们永远不能够真的相信，因为我们就是不能明白。信心不是建立在我理性的明白，而是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启示。当我相信神，我的生命会更新，我会明白。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叫做圣奥斯丁，主用他做了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有一次，他为了经上神的奥秘，他反复的去思念，就是为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呢？为什么是三位又是一体呢？我们如果是三位就是三位，怎么会是一体呢？他就反复的去想，反复的去思念，他怎么想都想不清楚。因为这超乎人的体验跟经验，无法知道的。但是他反复的想，反复的思念。有一天，他就在海边，又在默思着想这一个问题。其实，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想不清楚，那在坟墓里找不到耶稣，却在那边碰到了复活的主，这是超乎我们理性的事。圣奥斯丁也在那里祈祷中继续的想，我也曾经想了很多这圣经里真理的话，因为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就不信。当我不信，我要寻找理解，我真的花了10多年的时间，还是不理解。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的思想跟神的思想，就如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思维超乎我们的思维差距有多大。只有神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明悟，把他的光启示赐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圣奥斯丁就在那里反复的思念，反复的想，想不清楚。这时，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水桶，拿着一个小小的铲子，他就在沙滩上铲出一个洞，他就跑去到大海里舀了一小桶的水，又快快地跑到这个洞里，就把水浇进去，倒进这个洞里，这洞里面的水很快的就被沙子吸收去了，他又跑去又舀一桶水，又很快乐的就这样的不断的在这里跑来跑去做同样的事。圣奥斯丁看着觉得很有趣，就问这个小朋友说："可爱的小弟弟，你在做什么？"他说，我要把那大海的水全部舀来灌到这个洞里。圣奥斯丁就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海这么大，这水这么多的水，怎么可能灌到这一个小小的洞里呢？"他在哈哈大笑，还觉得很可笑的时刻，他转眼就看不见这个小孩子。圣灵就跟他说，你的小小的头脑就像这个小小的沙坑一样，你怎么能够 把神的善智赋脑，他的智慧装到你这小小的脑筋里理解呢？神就用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象，就让他学习了顺服。他讲了一句话，造就了很多的人。他说：“我为了要理解，以便我能相信，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不会通的。但是我先相信了神的启示，神的话，我会开始有经验，我的经验会带我进入理解，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当我们真的信了神的话，就会进入安息，就能够在安息中不断的承受，他们还不理解，但是神让他们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他们看见了一些证据，他们就相信了神借着这一些他的启示，让我们信，我们就可以进入。神带着我们，因为神喜欢我们明白他，因为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颗慧心，一个新的灵，是他的生命能够承受他生命的启示，生命的光亮，他就能够使得我们的悟性日益的更新。当我们愿意信他，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给他，我们就能够不与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不断的变化自己。他要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使得我们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他的事，就是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与他一同欢乐，而这一个欢乐就要进入他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超越我们理性所存在的物质世界里，进入了永恒的世界。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我们活着信他，就要经验到他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开启一个又一个神奇的事，一件又一件，他所做的事，他所做的，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肉性而做的，但是他愿意的，他就会成就。主若是没有复活，我们的一切就没有任何的盼望。主若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最可怜的、最愚昧的。主若没有复活，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多么的无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22章的3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这撒都该人，他们是相信神的人。但是他们又有很多人的传统，让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复活。他们不但不相信复活，他们也来到主耶稣基督，为难主。主就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们不但不能相信，还要说很多阻挡的事。当我们活在主复活的能力中，也有人不相信，会来挑战、挑衅。但是神会显示他自己，他是活的神在我们中间。他们为难耶稣，就说一个人娶了妻子，他自己死了，他有7个弟兄，老大死了，老二娶了这妻子，他又死了，老三又娶了这妻子，那么7个人都娶了同一个女人。那么如果有复活在天上，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呢？好像很有道理，这也是假设的，这也是多么多么令人忧伤的。事实上，没有复活就没有希望。主就对他们说 29节，你们错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耶稣基督告诉我，我错了，是我要悔改，不是我要硬心不信主。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永远活在神的国度里。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神在这本圣经所说的话，就是向你说，向我说。为此，我们读这圣经时，就是要以受教的心。神啊，是你现在向我讲话。那一周的第一天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去找你，主耶稣，我们也经历到这一个寻寻觅觅、迫切的寻觅你的这一个生命的过程。纵使天还黑的时刻，我们寻觅你的心是不变的，因为我们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你借着抹大拉的玛利亚启示，你喜欢我们有玛利亚的这一份爱你的赤诚，主愿意我们爱他。我们读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向我们讲话。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其实他们是念过的。他说，神说，我是亚巴郎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撒都该人是信神是亚巴郎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相信神是亚巴郎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如果没有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么，亚巴郎死了，雅各死了，以撒死了，他们都死了，众人也都死了。那我们的神，他岂不是所有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也就是因为他是活人的神，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活在神的同在里。对于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纵然死了，人要活着，而活着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要认识到。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那活着信我的人，就要永远的活在他的复活中。我们会经验到复活的主，以及复活的主所释放出这一个复活的能力。神必须要复活，因为罪造成了死，罪的薪俸是死。”人本来是不会死的，神并没有造死亡，死亡是因着人的罪而进入了世界，死亡进入了世界，犯罪的人就进入了死亡。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死，就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来拯救我们，来当了我们的罪，因为罪的结局是死，他不愿意我们死，我们也不愿意死，我们没有出路，只能走向死亡。我曾经听过一个描述，就是人的生命就好像鱼在一个缸中，在那里，这一天又一天，就是缸里的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每活一天，我们的生命就接近没有水，鱼一定死的那一个前景，是很令人沮丧的，是没有盼望的。唯有耶稣基督打破了我们这一个死亡的恐惧，给了我们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永远活着，因为他已为我们的死付上了代价，又因为他没有罪。 他不会死，因为他没有罪，他不会死，死亡不能拘判他，他担负我们的罪，从死者中复活，就打破了死亡的权势，给了我们一个又真又活、复活永生的道路，经由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是他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因信他。与他一同，在他内与他同死，我们既与他一同死，我们就必定要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信他，与他同死，他带着我们经过了死亡，经过了那一个死亡的诠释跟限制，进到他复活的天地里。他已经复活了。为此，复活的主爱我们，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复活里，常将他置于我的眼前，我就不会动摇，因为他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听到他的话，我们也相信，我们就要跟他一起进入他复活的荣耀里。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那里记载着使徒们他们为了做神召叫他们做的事，传播神福音的喜讯，而受到了迫害。当公议会迫害使徒们，恐吓他们，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悦，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配为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而作证，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他们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这是复活的主赐给他们绝大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原来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他治好的人和他在一起站着都无话可驳，他们就恐吓他。禁止他们用耶稣基督的名教训人。19节，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对所行的歧视，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的神迹治好的那一个瘫子已有40多岁了。我们继续读，这两人被释放，就来到了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他们碰到了这样大的困难时，他们就在祈祷中向着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他们继续的祈祷，他们在祈祷中。继续的，我们看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相视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病死的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人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完了，聚集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充满了圣灵，放心大胆的讲论神的道，就是这一个复活的主耶稣，你圣仆人的名字，他活在我们中间，他要彰显他的神能，他要彰显他的神迹异事，他要。让我们惊艳到 这神奇美好的事情。主耶稣复活了，复活的主耶稣派遣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那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那信他的人必有奇迹，随着这一些相信他的人。我们继续读。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们的东西是自己所有的，都是大家公开。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这里讲的是一个大的恩惠，因为使徒们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要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做他荣耀的见证。这一个复活的主，他活着带领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当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他就要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所能够经历到的状况，不断的让我们在属灵的世界里对他有更大的认识，见到他更大的能力，见到他更大的丰满，见到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当我们认识他是复活的神，当我们相信他跟我们在一起，这复活的能力就要成为复活的主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他是复活，他永远活着，他使得我们信他也永远活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是他。这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感谢主，我们有着复活的主，让我们惊艳到复活的主带着我们，他复活的能力要更新我们。我们看到彼得的胆量，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受难时，那时的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一个大司机的使女就让他诅咒发誓否认耶稣，鸡叫了，使他想起耶稣的话，他哭泣了，他却没有力量。这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也是同样的软弱。这软弱的彼得如何能够成为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带着绝大的能力？半掌讲论神的道，这些信主的使徒们都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使得众人也都蒙大恩，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必要复活，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当我们缺失这有死的肉身，如鱼在水缸中，水一天一天的少。但是我们有主耶稣，这复活的主给我们的活水，不是这小小的世界的水，而是天降的活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荣耀的盼望。他又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进入他的复活里。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那信他的人要永远的活着。愿我们因着信他。我们不断惊艳到，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脑袋就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不断的被更新，让我们理解。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事真的发生了。那时他们还不明白，但是他们。一定要在复活主的能力中带领中，充满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圣灵，而能够明白，而能够认识、知道主的旨意。感谢主，他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我们纵使在一个限制里，但是我们的信心。会带我们突破我们有的限制，让我们不单单活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也同时活在一个更大的属灵的世界，属灵世界的实质里，在 物质的世界里，肉身的眼睛纵使看不到复活的主耶稣，但是在信心中进入属灵的世界，可以天天将它置在我们的眼前。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开我们发自内心对他的爱，那真诚赤诚的爱，这是进入属灵世界的最重要的钥匙，就是爱他，全心的爱他，完全的信他。这一个相信他，就是相信他在这圣经中让我们读到的，我们听到了神向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就回应他，我们就相信他，我们喜欢继续的读。我们就读到了更多复活的主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的思想要日益更新，好使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真实的明白。主已经复活了，愿他活在我们每一天的与他同在的生命里。复活的主要把我们领到他复活的自由的天地里，把一切的这一些旧的框架捆绑都打碎、打破，因为我们若把他的话固守，他的话，他的话是真理，他的话真理就必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让我们进入他复活生命里的自由里，来亲近他。来爱慕他，来信靠他，来遵循他的诫命，活出爱他的人当有的来自天上复活能力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们就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要高唱阿利路亚，来赞美你，你已经复活了。死亡再也不能期盼你，你复活了，你把你复活的生命也赐给凡信你的人。那信你的人都不致丧亡，要永远的活着，活在你永活的生命里。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你已经复活了，你把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一群信你的人。也赐给凡信你的人，那信你的人，纵使死了，也一定要复活。你是死人复活的神，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受膏者基督。你爱我们，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扶持我们的软弱。你要把你复活的能力加添在我们这软弱的生命里，好使我们因着充满你赐给我们你复活的能力，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中，我们信你，我们跟随你，你就使得奇迹异事跟随着我们，瞎子看见为你是极为容易的事，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这是你派遣我们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必要发生的事。你已经复活了，求你赐给我们以绝大的胆量，为你的复活，为真道作证，传播你天国福音的喜讯。你使得信你的人都进入你复活的丰盛里。主耶稣，谢谢你，我要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的心就欢乐，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因为你已经复活了。你就永远的活着，把我们带到你永远活着、永恒的爱里。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是复活的主，你已经复活了。谢谢你，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那活着信你的人，必要永远的活着。求你让我们永远活在对你的信心中，永远活在你的神迹异事里。永远信靠你，惊艳到你在我们中把这世人的需要赐给我们，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使我们信你的人 承受你的大使命，你把绝大的恩宠赐给我们，你用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以你的名驱赶魔鬼，魔鬼必逃避。宣布你复活的喜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渴慕的进入你更大的复活的荣耀，彰显复活的能力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